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听众朋友，下午好，我是心雨，今天是10月25号星期一，欢迎您收听以下一小时的明慧广播电台时段的节目。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先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首先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接下来有10分钟的新闻时段，然后是时事评论，从最棒打手到最优替罪羊，之后将再次与您分享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在修炼故事栏目里，讲的是法院工作的我如何走出离婚与病痛的阴影。接着在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要与您分享的是折寿30年与延寿30年。听众朋友，下面请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首先为您播送的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现在为您播报的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2001年所谓的天安门自焚实际上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在2001年联合国倡导和保护人权附属委员会第53届会议中，国际教育发展组织发表调查报告指出，从中央电视台自焚录像分析得出结论，自焚事件是由中共政府一手导演。这份报告被列入了联合国的官方记录。下面就分析自焚案中的几个明显破绽。第一，新华社当时报道，四名警察立即取出灭火器，不到1分钟迅速扑灭了火焰。难道警察是背着灭火器巡逻的吗？自焚是突发事件，如果不是事先有准备，是不可能这么短时间就拿到灭火器的。第二，中共对警察的规定是，除非事先得到通知，不允许任何记者采访拍摄突发事件，因为警察无权决定突发事件是否对中共统治有利。因此，摄影记者是中共安排在那里的，所以才能毫无障碍地跟踪拍摄，特写拍摄到完整详细的全过程。第三，中央电视台播放了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在广场上被烧死的镜头，但慢速度播放录像会看到刘春玲是被穿军大衣的警察用重物击打头部，导致刘春玲急速倒地。这份录像分析早就由国际教育发展组织提交给联合国大会。美国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到这个所谓自焚者刘春玲居住的河南开封采访，他的邻居们说没人见过他练法轮功。第四，法轮功的书籍里明确指出自杀是有罪的，以及修炼人不能杀生，可见这些人根本不是法轮功学员。法轮功的全部书籍可以从互联网上免费下载。还有自焚事件中的小女孩刘思颖，因为呼吸道烧伤做了气管切开手术，可同一个节目中，这小女孩却声音响亮地接受采访，还大声唱歌，这些都违反医学常识。气管切开手术后的病人是不能正常说话的。自焚者之一的王进东是第一个点火的，央视画面中他浑身烧得黑炭似的，可是他两腿间用来盛汽油的雪碧塑料瓶却在高温下完好无损。还有更多的证据显示，所谓的天安门自焚事件是中共一手导演栽赃陷害法轮功，来煽动老百姓仇恨法轮功的。 其实中共在每次政治运动中都是用他的喉舌媒体煽动民众的仇恨，为大搞批斗做准备。咱们不能再被中共欺骗了，再被中共煽动去仇恨善良的法轮功学员了。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法轮大法真相节目，内容是天安门自焚是中共栽赃陷害法轮功的骗局。
以下是十分钟的新闻内容。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黑龙江曾建江在家中被庭审，被网判及勒索罚金，丈夫被迫害致死，四川易淑英又被骚扰威胁，湖北省一派出所人员迫害法轮功遭厄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黑龙江省虎林市法轮功学员曾建江女士在虎林市政法委综治办的所谓清零行动中无端被绑架。2021年10月2号，曾建江被鸡东县法院网判一年六个月，勒索罚金一万元。现年59岁的曾建江，2020年7月12号正在家中做午饭时，被虎林国保警察、虎林市曙光派出所及社区人员绑架抄家。由于受到惊吓，曾建江身体出现高血压症状。被勒索1000元后，曾建江于次日凌晨回到家中。2021年5月，曾建江被诬告到鸡东市检察院。在曾建江身体严重不适、经常呕吐、心慌、行走困难的情况下，鸡东市检察院办案人员到家里审讯做笔录。7月28号，曾建江收到鸡东市法院的起诉书和监视居住六个月的决定书。9月23号，鸡东市法院一行九人突然闯到曾建江家里开庭。当时曾建江一人在家，他不知道法院要对他开庭，没有律师，也不允许他辩护。法院人员在他家里待了大约不到一个小时。9月29号，鸡东市法院非法下达逮捕令，虎林市国保警察把曾建江劫持到鸡西市看守所，因身体不合格，看守所拒收。10月2号，曾建江收到鸡东市法院对他网判一年六个月、罚金一万元的判决书和监视居住六个月的决定书，曾建江已上诉。据明慧网报道，四川省成都市温江区和盛镇法轮功学员易淑英2021年10月14号被所在区专门迫害法轮功的610人员到家中骚扰威胁，逼迫他放弃修炼法轮功。易淑英的丈夫法轮功学员陈华贵曾被和盛镇派出所殴打致重伤，已于一年前含冤离世。现年68岁的易淑英修炼法轮功后身体健康，多种疾病不治而愈。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易淑英于2000年新年去北京，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绑架。易淑英被警察押送到温江看守所，非法关押45天，勒索罚款15000元。之后易淑英就不断地被绑架骚扰。和盛镇政府法律顾问杨碧琴公开叫嚣，共产党就是要把法轮功整得吃不起饭、倾家荡产，整得你们家破人亡。没过几天，易淑英的家就被乡政府人员洗劫一空。2000年6月，和盛镇武装部部长胡东祥、派出所警察、村干部闯进易淑英家，将易淑英的丈夫陈华贵抓进派出所。他们对陈华贵拳打脚踢，打得他鲜血直流。一个王姓村干部双手掐住陈华贵的脖子，直到他昏死过去。陈华贵的鲜血染红了衣服，并流了一地。陈华贵醒来后，行凶者逼迫他把身上沾满血迹的衣服洗干净。洗不干净，派出所所长就狠狠地打陈华贵的耳光，把他衣服再丢到阴沟里，逼着他继续洗。2000年7月，镇政府人员带领一伙人闯进易淑英家，强行把他和陈华贵抓进镇政府，按在地上跪着，并对他们大打出手三个小时， 竹棍打断了好几根。2004年10月，陈华贵去乡政府找610头目胡东祥，想取回自己的身份证，被胡东祥及派出所警察将右眼打坏，三颗门牙被打掉。胡东祥抓起木椅，朝陈华贵的头上猛砸数十下，陈华贵胸部打成内伤，奄奄一息。2020年10月2号，陈华贵旧伤复发，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自1999年起，中共江泽民集团发动对修炼真善人的法轮功学员的迫害中，基层执行错误命令的派出所人员积极追随迫害政策，助纣为虐。下面是湖北省咸宁市公安局温泉分局岔路口派出所人员因迫害法轮功而遭受厄运的实例。1999年7月以来的23年里，第一任副所长刘和平2001年9月突然死亡，第二任所长曹文清2020年8月因涉嫌严重违纪和职务违法被查，并被采取留置措施，第三任所长程俊毅2018年12月被查，2020年7月被咸宁市咸安区法院因涉嫌徇私枉法罪、受贿罪、行贿罪开庭审判，至今未宣判结果。第四任所长杜勇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被判5年6个月徒刑，被处罚金10万元。教导员陈迪坚2019年3月因涉嫌严重违纪和职务违法被查，被判刑3年。1999年7月，湖北省咸宁市农科院法轮功学员周克丽女士去省城武汉上访，被非法关押在咸宁温泉岔路口派出所的铁笼子里。第二天，周克丽被送往双鹤看守所关押，后来被迫害致死。周克丽去世时只有40多岁。2000年6月，温泉岔路口派出所一行人闯入法轮功学员任阔军家，将他家中值钱的东西全部抢走，并将任阔军的妻子陶希珍绑架。经过多次的绑架事件，任阔军承受不住无休止的摧残和恐吓，于2007年3月含冤离世。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台湾医师走入法轮功，感受真实的幸福。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台湾医师古光明8年前遇到了法轮大法，修炼后他的道德提升，身体更加健康，更能专注于他所从事的医疗工作。他认为修炼法轮大法使他成为世界上最幸福的生命。古光明医师表示，修炼法轮大法使他成为一名更好的医师，更加关心部属的主管，他的道德渐渐升华了，能更多地为他人着想。他说，我每天的医疗工作需要排班，排班中往往会有纠纷发生，同事里有的人有家庭，家里突然有什么事，我要考量每个人的情况。古光明身为主管，医疗工作很忙，以前在忙碌中他就会变得很容易抱怨，对工作有抱怨，对家人也有抱怨，但他修炼后努力做到放下自我，遇事为他人着想时，内心充满祥和宽容。他说，那时的心境，那种大自在的心情，是任何人间的享乐和幸福无法比拟的。一天下班后，古医师在诊间里练法轮功的打坐功法时体悟到，身为利用现代科学手段诊疗的医师，自己在工作中能够看到医疗手段对人体健康状况的改善，也就是实证科学在一定范围内是有效的，但是精神上的信仰对人体健康又有哪些影响呢？于是 古医师不断地研读法轮大法书籍，体悟到精神信仰与实证科学存在着根本上的不同。精神信仰有着更高更深的内涵，而修炼能够解开实证科学的迷思。顾光明在了解到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恶行后非常震惊，那是对人类最大的羞辱，对人性尊严最大的践踏。他愤慨地说，中共动用国家机器迫害法轮功学员，迫害正法正道，竟然丧尽天良，贩卖修炼者的器官牟利，大部分人漠视，保持沉默。我要把这个残酷事实揭露出来，让更多人知道真相，让全世界的人了解中共的邪恶本质。自2019年伊始，武汉肺炎疫情迅速蔓延全球，病毒快速变异，疫苗研发的速度追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从而引发人们对精神层面问题的思考，探索生命的来源与归宿。顾光明利用更多的时间来学习法轮大法的著作，更深入了悟大法的奥妙。他深信，从法轮大法中一定能够找到答案。顾光明最后感恩地说，遇到法轮大法是万古机缘，修法轮大法后才知道我是世界上最幸福的生命。如今古医师除了做好医疗工作外，还利用自己很多业余时间向更多人介绍法轮功，希望人们都有机会了解这部高德大法并从中受益。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8546万。
今天的时事评论为您带来的文章是《从最棒打手到最优替罪羊》。
请听时事评论，从最棒打手到最优替罪羊。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8日。英国文豪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有这样一句名言：生存或毁灭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在现实中，面对重大选择，的确并非所有人都能用自己的手握紧正确的答案。然而，自古以来，在普世价值观中，有一种取舍的鉴别标准，那就是良心。因为人的良心是基于人的本能，是善良的体现。离开这个标准，很可能就会走出错误的选择，而给自己和家人带来伤害，甚至灭顶之灾。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几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在苏联时期，叶若夫被称为最忠实于斯大林的共产主义战士，他是克格勃国家安全委员会整肃苏共警察内部期间的负责人。由于叶若夫对苏共无条件服从，在他执政1934年至1939年期间，苏联大约有1900万人被捕，很多人在劳改营中被迫害致死。仅仅在叶若夫当政的最后两年，1937年到1938年两年间，苏联内部大清洗达到高潮，约有350万到450万人遭到镇压。苏共不失时机地给叶若夫颁发了各种荣誉，其中包括列宁勋章、荣誉契卡人员奖章等殊荣。叶若夫的大幅照片出现在报纸上，甚至他的照片还和斯大林的照片并排挂着。他的所谓的丰功伟绩被苏联画家和作家用宣传画、雕塑、小说、诗歌等艺术形式广为传颂，许多城镇、街道、场馆被冠上了他的名字等等。那段时间的叶若夫真可谓是大红大紫，而苏共领导人克鲁晓夫把叶若夫称为恶魔第二。然而，每一轮苏共的大清洗都导致堆积如山的冤案，而每一次的冤案都要有人担责。和中共一样，苏共也标榜其决定永远是伟大而正确的。有冤案，那永远是下面执行的人犯了错误，于是就要在下面执行的人中找出最佳替罪羊。这一次， 苏共最好的打手叶若夫成了最佳人选。1939年4月，叶若夫被捕。1940年2月，叶若夫被处决，年仅45岁。苏共的检察机关把叶若夫曾经强加给别人的罪名原封不动地还给了叶若夫。起诉书中这样写道，叶若夫和国外情报机关以及敌视苏联的国家有间谍关系，并领导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内部的阴谋活动。其实叶若夫们有一个相似的心态，就是每一个执行者都天真地认为是苏共选择自己来结束不忠诚的前任，却不知道在他们为共产党卖命杀戮的同时，自己正在成为下一个被捕杀的对象。于是他们从最棒的打手纷纷沦落为共产党最好的替罪羊，而这种现象在中共的体制内也表现得淋漓尽致。1959年至1961年，由于中共大跃进和浮夸风等运动而导致的三年大饥荒，农民根本交不起粮，中共便假设了一个新的斗争目标，将责任推给生产队，硬说是生产队有粮不交，私下分粮。斗争开始后，河南省信阳地委第一书记陆宪文在1960年12月号召全县区用政治压力、精神折磨和残酷的暴力搜刮农民留下的口粮和种子。社员张之荣交不出粮食被中共打死后，大队干部还用火钳在死者的肛门里捅进大米、黄豆，一边捅一边骂，要叫你身上长出粮食来。张之荣被打死后留下两个小孩先后饿死。这样的事情在当时的信阳不计其数，酷刑花样繁多，除了拳打、脚踢、冻、饿以外，还采取了竹签子穿手心、松针刷牙、点天灯、火炭塞嘴、火烙奶头、拔阴毛、通阴道、活埋等数十种极为残忍的酷刑。即便如此，粮食还是蒸不上来，最后信阳饿死了105万人。因为人数之多，中共担心节外生枝，于是要找最佳替罪羊，把信阳事件说成是那些披着共产党外衣的所谓干部、国民党对劳动人民的残酷阶级报复。于是中共把信阳地委第一书记陆宪文等39人列为审查对象，把前两年干部处罚社员的几十种刑罚反过来都用在他们身上了，并且中共宣传共产党仍是正确、光荣，错误是下面执行的那些人犯的错。中共摇身一变，成了惩治邪恶的英雄。时任四川省委书记的李井泉也有着类似陆宪文的遭遇。李井泉积极响应中共大跃进政策，四川省饿死了1000多万人。然而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极左的李井泉遇到了更左的红卫兵，李井泉成为了被批斗对象，株连了一家人。李井泉的长子李黎峰被拘，他的二儿子李明清被毒打后竟然活着就被塞进了焚尸炉。李井泉的结发妻子肖李头发被揪斗扯光，后来死在监狱里，年仅52岁。那时李井泉的孩子们没钱吃饭，到垃圾箱去捡东西吃。诸如此类的还有河南省委书记吴之甫、甘肃省委第一书记张仲良等等，他们最后都成为了中共所谓纠正错误时的最佳替罪羊，死于非命。有人说过这样一句话，谁要相信了共产党，谁就赔上了自己的性命。事实表明，只要稍微拉长一点时间看，曾经为中共卖命残害民众的，最终都没有什么好下场。1999年7月，江泽民集团发起了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并实施对法轮功学员打死白打死、打死算自杀的灭绝政策。于是真有这样一批不怕当中共替罪羊的激进分子， 包括薄熙来、周永康等，积极响应江泽民的屠杀政策。据明慧网不完全统计，截至2019年7月，20年来法轮功学员被绑架的总人数达86050人，被非法判刑达18796人，被关进洗脑班达19566人，有名有姓被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就有4300多人，还有更多难以计数的法轮功学员被打死，被活摘器官。江泽民曾公开告诉薄熙来，你对待法轮功应该表现强硬，才能有上升的资本。于是薄熙来对公安局人员下令，对法轮功给我往死里狠狠地整。如今薄熙来已经是阶下囚，美梦破灭。前政法委书记周永康因在四川虐杀了43名法轮功学员，被江泽民大加赞赏。于是周永康曾公开发出这样的指令，杀人放火可以不管，法轮功得抓。如今的周永康也锒铛入狱了。正所谓多行不义必自毙，近期中共对于政法委展开了倒查20年的过筛子运动，其中黑龙江、江苏、河南、四川、陕西等35个政法机构都在采取的倒查20年试点，包括法院、检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国安局、监狱等。根据中共官媒消息，截至去年11月底，试点地区被列入审查的16000名警察中，有2247人被处理，不到8人就有一个受到处分或立案，可见问题之严重。而继周永康之后的政法委书记分别是孟建柱和郭声琨。目前倒查20年运动已经在政法系统全面铺开。中共18大以来的打虎运动，中共政法系统人人自危。据不完全统计，从2013年1月至2017年9月，6年中至少有81名官员自杀，其中大部分是政法系统高官。正所谓自古积身祸一身，休贪富贵昧良心，眼前滴水毫无措，报应昭昭自古今。这天底下有一个亘古不变的道理，一个人无论做了什么事情都要自己承担后果。对于江泽民集团迫害法轮功的事实，中共仍在掩盖，并驱使目前在位的政法委人员继续迫害法轮功学员。事实上，相当多的政法工作者已经明白真相，选择了善良。然而仍有执迷不悟者还在替中共卖命，殊不知已经将自己推到了非常危险的悬崖边上，即将成为中共的最佳替罪羊。希望所有的政法人员早一刻醒悟，理智对待法轮功学员，善念一出就会为自己播下将功补过、赢得善终的种子。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时段，我们节目播出的时间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法轮功真相系列节目，题目是美国为什么制裁一个厦门小警察。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您听说了美国在国际人权日制裁了17名侵犯人权的外国官员，其中包括一名厦门的小警察黄元雄。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黄元雄特别严重地侵犯了法轮功学员的信仰自由，他本人参与了对法轮功学员的拘留和审讯。根据规定， 对黄元雄的制裁也适用于他的配偶。之前美国制裁了四名迫害人权的新疆官员，其中陈全国是副国级的高官。制裁的破坏香港自治的中共国务院港澳办主任夏宝龙也是副国级高官。这些被美国制裁的人，不但他们本人和家属不能再入境美国了，他们在美国的资产也会被冻结。那么为什么这次美国会制裁到一个小警察身上呢？国内的媒体还刻意的用调侃的语气说黄元雄级别太低，把美国政府的这项制裁呢讥讽成是笑料。但是有些人明白，开始心发慌了，在想办法给自己和家人留后路。都知道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范围是最广的，参与迫害法轮功的人遍布在全国各地各级政府部门，比如政法委、公检法司、610办公室等几乎所有的单位，而且对法轮功的迫害程度也是最为残暴的，包括使用各种酷刑、精神洗脑、非法监禁、强奸、打毒针、打伤、打残，而且大规模的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这次美国制裁的厦门一个小警察，是中共迫害法轮功整个链条中的最底层，可以说是官儿最小的。而且黄元雄参与的拘留和审讯也还算是迫害手段中比较轻的。可是连他这样的迫害者都符合了被制裁的条件，是不是就意味着官儿比黄元雄高的、实施过的迫害手段比他更为残忍的人全都在被制裁的范围之内呢？什么是侵犯人权？这个定义在美国的法律里不仅包括了具体的实施者，也明确地说明了包括策划者、组织者、下达命令者、煽动者，还有协助者。所以是不是可以解读说，美国是通过制裁这个厦门的小警察来告诉说，这是我们制裁的最低门槛，意味着所有迫害法轮功的人都难逃法网。就在美国宣布制裁黄元雄的当天，29个国家的法轮功学员又把一批迫害法轮功的人员名单递交给了各自所在国家的政府，要求依法制裁他们和他们的家属。法轮功学员递交名单的国家包括美国、加拿大、英国、澳大利亚、新西兰、欧盟中的18个国家，以及日本、瑞士、挪威、列支敦士登和墨西哥。直接和间接迫害法轮功的人都要为自己和家人考虑考虑了，可以到明慧网的恶人榜上先看看自己的名字有没有在上面吧。
在法院工作的明晨有着令人羡慕的事业，但离婚和病痛的双重打击让30多岁的他苦不堪言。然而一位公安朋友借给他的两本书带他走出了人生的低谷。听众朋友，在接下来的修炼故事里，我们要讲的是明晨如何走出离婚与病痛的阴影。
身心净化，道德升华。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的修炼故事节目。听众朋友您好，我们今天修炼故事的主人公是在法院工作的一位女士。虽然她事业有成，在外人看来风风光光的，可是婚姻却遭遇了不幸，丈夫有外遇而离婚了，而且祸不单行，她把身体也搞垮了，五脏六腑都疼，特别是风湿折磨得她死去活来。当她在痛苦中难以自拔的时候，她公安局认识的一个朋友给了她两本书，彻底带她走出了人生的低谷，获得了身心的健康。今天我们就来听一听她如何走出婚姻与疾病的阴影。我叫明晨，是在我们县的法院工作。亲朋好友都说我是一个幸运儿，可是外人不知道的是，在1999年的时候，我们家里发生了变故。我丈夫在外面有了外遇， 我非常的痛苦，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那时我才30多岁，孩子还小，为了孩子能有个完整的家，我硬撑着跟丈夫在一起凑合着过。到了1999年的下半年，我在上下班的路上，时不时的会看到有一些人在我们县政府的门口上访，很快呢就被一些看上去好像是便衣警察的人呢被强行拖上车带走了。我注意到这些上访的人当中男女老少都有，而且他们都非常的平和，看起来是很朴素的一群人。我觉得挺好奇的，他们为什么要上访？后来我听我一个挺要好的同事私下里跟我说，说这些人都是练法轮功的，因为江泽民开始打压法轮功，他们是来向政府反映情况的，他们希望政府能够进一步的了解法轮功，给法轮功一个合法的练功环境。我的同事跟我说这些的时候是挺佩服法轮功学员的，他说呢，这些法轮功学员都很坚定。这位同事还跟我说，以前他在早上上班的时候就经常路过法轮功的练功场，听到他们的练功音乐啊，看到他们在那里啊练功，他当时就觉得呢，这个练功音乐啊怎么这么好听。还有一次我听另外一个同事也跟我说，他说他的邻居啊是一个老太太，这个老太太也是练法轮功，老太太还挺有名的，为什么呢？因为他以前买东西的时候就特别爱啊斤斤计较，经常在这个菜场呢看到这位老太太啊总是跟别人争的这个脸红脖子粗的啊在那讨价还价的，就为了这个呢在左邻右舍当中可是都出了名了。后来这位老太太练法轮功了以后啊，人们就再也看不到她跟别人讨价还价了，就是老太太变得很宽宏大度了。同事们跟我说的这些关于法轮功的事情呢，就引起了我的好奇。当时我挺不解的，因为从那个时候是99年的夏天嘛，电视上那是每天都在就是轮番的说这个法轮功怎么怎么不好哈。我也不是很了解法轮功，但是我周围听到的认识法轮功学员的人，他们在议论法轮功的时候呢，从来没有说过法轮功不好。就是说我听到的和电视上说的那些什么杀人的自杀那些事情的时候啊，是完全不一样的。尽管我心里头有这些困惑没有得到解答，但是我就是从小的时候也是耳闻目睹了中共那些事情哈、啊，搞的那些政治运动，今天说好的那明天可能说坏，那明天说坏的后天可能又平反了，总之呢反正说好说坏都是由政府来定的。我当时心里头有一个念头，我就告诉自己说，电视上说的不一定是真实。我还记得有一个电视节目啊，说的挺有意思的啊。他当时是说这个南方有一个老太太，她花了100多块钱买了10本法轮功的书。这个电视节目它原意呢，就是说这个法轮功怎么不好哈，让老太太花钱浪费钱买书了。可是呢，这个节目里面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挺深刻的。这个老太太就在节目里头说，她说她原来不识字儿，学了法轮功的书以后呢，她都会认字儿了。这个事儿在我后来接触法轮功以后，在我身边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我身边就有几个从来没有上过学不识字儿的老太太，他们在学了法轮功以后呢，就是法轮功书上的字儿他都认得了。后来就到了2000年的年底了，因为我丈夫嘛，就是我这个家就维持不下去了，就只能散伙了。离婚以后我自己带着孩子生活，那个时候我的身体啊还有我的生活可以说都是一团糟。我吃不好睡不好的，晚上只能靠吃安定片来睡觉啊。就觉得身体里面啊五脏六腑没有不疼的。最要我命的是染上了风湿病，我非常怕冷。我家有一个邻居啊，是位50多岁的妇女，因为风湿病，我就看着她这个两个手的骨头关节都变形了。她找了很多中西医治病，花了不少钱，也受了挺大的苦。 我就想人家好歹也是50多岁了呀，可是我才30多岁就这样了，我以后可怎么过呢？就在2001年大年三十的那一天，我跟孩子正在家看电视呢，突然我就看着这个电视画面就切到了天安门广场，说有5个人往身上浇汽油烧他们自己自焚，那个火焰呐，还有拿着灭火器灭火的警察，还有电视上照的呀，已经烧得面目皆非的小女孩，这一切当时把所有中国人的心都揪了起来。后来这个天安门自焚事件呢，就是像炸了锅一样的，天天在各大媒体上报纸电视收音机呀，就是轮番的这样的沸沸扬扬的说。那我周围的人也是在议论，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正当我自己也觉得很困惑的时候，我遇到了一位法轮功学员，他告诉我说呢，他们练法轮功的目的就是为了把身体练好，达到身体健康，那怎么会去自杀呢？他还跟我分析了这个录像，就是中央电视台他自己播放的这个自焚的录像哈。自焚里面的这个男的，他的衣服已经被烧黑了，可是你如果看他这个两腿之间呢，有一个塑料瓶子，这个塑料瓶子里面是装着汽油的，这是按照这个电视的说法哈，里面是装着汽油的。那这么一个塑料瓶子装汽油的，它怎么就没有被烧呢？还是完好无损的呢？那电视上说这个小女孩也是被烧得不成样子了，做手术了，可是在做手术以后的第4天去采访她的时候，小女孩就可以唱歌了。她是做的气管切开手术啊，她怎么可能做了4天以后就可以唱歌可以说话呢？还有一个就是天安门广场那么大，那按照电视上说的，这是一个突发事件，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几点钟在哪一个位置会有人点火，那在这种不知道的情况下，怎么可能说就有好几个警察带着灭火器灭火毯，然后还有这个摄像机啊，远景近景正面的特写全都给你抓到了，这一切呢都是在1分半到2分钟之间完成的，警察已经用灭火器和灭火毯把这个火给灭了。而且呢，他说法轮功的书上也是白纸黑字的写着了，自杀是有罪的。我听了这位法轮功学员跟我讲的以后，我一下我就明白了，这个自焚那就是政府搞的，他搞了，他知道什么时候要点火，他去派了警察在那守着，摄像机在那守着。那政府为什么要下这么大的力气搞这个事情？其实这更引起了我对法轮功的好奇，我更想知道法轮功到底说的是什么。我就想起有人跟我说呢，我们这个公安局有一个人，他在查缴法轮功的书时呢，他自己呀私藏了2本。这个公安局的人呢，正巧我也认识，我就去找他了。我就跟他说，我说你看我也离婚了，我现在身体也挺糟糕的，脾气也不好，我听人家说呢，看法轮功的书啊，不爱生气，练功身体也会好，我想看看这个书上到底是怎么说的。这个公安局的人也挺同情我的哈，他就把这2本书就借给我了。这2本书，一本就是法轮功，一本就是转法轮。拿到书以后，我在晚上睡不着觉，我就起床看书，书上有这个练功的动作，我就按着这个书上描述的怎么练功啊，还有这个照片来自己啊，这个慢慢的揣摩该怎么样做这个动作。可是到底我还是看得迷迷糊糊的嘛哈，我就跑到我这个附近有一位练法轮功的大姐家，我就跟她说，我说我想看一下你们这个功啊，这个动作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我还留了一个心眼儿，因为我是在政府部门工作嘛，我为了保护我自己，我就没有跟大姐说我想学法轮功，我就想说呢，我想看看你们这功是什么样子的。大姐呢就给我示范了一下，于是我心里啊就有数了，知道这个功呢怎么比划怎么练。这样呢我就一个人琢磨着就开始练。刚开始打坐的时候啊， 这个双盘嘛，两条腿双盘打坐，我只能打个15分钟，然后这个腿啊就是麻麻的。可是腿虽然是麻，打完坐一躺下来睡觉啊，可是睡得很香。我的身体就这样一天天的康复了。之后我的一些毛病啊，我以前玩牌，后来也不玩了，还有我的一些不良嗜好啊，也都不想它了，都放弃了。我身体上的毛病呢，也都逐渐的消失了。法轮功的《转法轮》这本书里面呢，是要求弟子做到打不还手，骂不还口，这个是法轮功书里面这样写的。那我要修炼吗？我就要按照这个去做。遇到矛盾呢，生活当中遇到一些事情的时候，我就去看我自己哪里做的不好，在很多时候呢，尽量的为别人去着想。其实我的家人和朋友也都感受到了我的这种变化。以前我心情不好啊，还拿孩子来撒气，后来这个学法轮功以后，我确实很少生气了，也没有再动手打过孩子了，而且对父母长辈也更孝顺了。我跟丈夫的一些恩恩怨怨呢，我觉得都在我心里面淡化了。我如果不学大法，我可能是很难忍受的。因为我在法院工作嘛，我从来没有在这个法律上去研究一下中共他打压法轮功这么多年，他到底是用的什么样的法律上的依据。修炼以后我就仔细的去查了一下，我就发现呢，就是在中共他自己的法律框架下，法轮功是没有违反任何一条法律的，也就是说法轮功是合法的。首先呢，宪法第35条和36条里面有写到，公民有信仰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在法庭上呢，给法轮功学员定罪，很多的都是用的这么一条，说是啊，某某法轮功学员触犯了刑法第300条，说这个破坏了国家法律法规实施了，可是却又找不出说呢，法轮功的行为给什么人、什么财产造成了什么样的伤害与损坏，破坏了什么样的法律实施，这些具体的呢都说不出来。我在法院工作这么多年，而且我本身也不是说是一个很容易就相信别人的人哈，我真的是一步一步啊，从我亲眼所见，从我亲身的体会，我自己去查这个法律啊，整个的这个过程使我到现在内心里相信法轮功好，这真的是经过了一个很长的一个过程的。听众朋友，以上就是在法院工作的这位女士明晨她的经历。今天我们的修炼故事就讲到这里。
在今天的神传文化栏目里，我们来讲一个折寿30年与延寿30年的故事。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我是主持人心雨。太上感应篇感应选录中讲了这么一个故事，在古代有个人叫齐天宗，自是有点才华，狂妄自大，行为不端，尤其不信神佛，经常随意谩骂。齐天宗曾在佛寺读书，有一天下雨把柴淋湿了，他竟然让书童将木雕的护法神像劈了用来烧饭。当天晚上，齐天宗在梦中 见到一红胡须手执鞭子的神人，斥责他：以你前生勤劳苦读诗书，所以这事聪明有学问，如果去应考，可以连连及第，实录万担，享长寿。现在你狂妄自大，侮慢神灵，冥思已经记下了你的罪行，你应享有的福报已被削减一半，以后如不知悔改，必遭重罚，无需劳烦我来鞭打你。齐天宗醒了后，不但不知悔改，反而在人前夸耀说：连神鬼都怕我啊。齐天宗的母亲在家中供奉着佛像，有一天趁母亲睡着了，齐天宗偷偷将佛像烧毁了。母亲看到后流着泪对他说：你恶性不改，对你不抱什么希望了，但愿你能生个儿子传宗接代就好了。齐天宗40多岁了，仍屡试不第，终日心智昏迷，贪恋酒色。有一天在睡梦中，齐天宗被阴间差吏锁到了冥间治罪。在大殿上，冥王翻阅册籍后告诉齐天宗，他本来应该29岁中举人，30岁成进士，官至二品，寿命78，但因少年时狂妄放荡，因此削减寿命为54岁，官至5品。又因他40岁以后仍继续作恶多端，每次天地震怒，将他的福禄寿全部削减殆尽，并打入地狱，万劫不许超生。齐天宗醒来后，将梦中所见告诉家人，自己大喊道：后悔已经晚了。随后吐血而死。他遗留下的2个儿子都长得像鬼似的，一个嘴歪眼斜，一个瘸腿断臂。没过几年，齐家就衰败无存了。现实中的许多人真的像齐天宗这样，有点小才华，却自视甚高，什么都不放在眼里。往往这样的人大都一事无成，特别是犯了侮辱神佛这类的事，还不只是困苦终生，死后还要遭到地狱的刑罚。齐天宗就是这样的一个例证，本应享受荣华富贵，却因自己的狂妄被折寿，算算他折去的寿命当在30年以上，岂不令人叹息？还有一则因保护佛堂而得延寿的故事，也记载在《太平广记》里，很发人深省。说的是在唐朝开元15年，皇帝下令让天下所有村坊的佛堂小的一律拆除，大的佛堂则全部关闭。许多不信佛的人都闻风而动，一些大的佛寺和佛像也被毁坏了。豫州新溪县县令李须平时刚愎自用，脾气暴躁，行事常常违背道义，又喜欢喝酒。这天他正喝得烂醉，州府的官文就送到了，要求他在3日内拆毁本县境内的寺庙。李须见此大怒，就对手下的官员下令：在我的界内，如果有人胆敢拆毁佛堂的，一律处死。因此新溪县境内的佛堂得以保全。事后他也没把这件事情放在心上。1年后，李须病逝，家人将他装入棺材，准备第二天下葬。晚上他的家人围着棺木哭泣，到深夜时就听到棺木里有敲打声，家人打开一看，原来是李须活过来了。之后李须就向家人讲述他在地府所经历的事情。李须说，他到了阎王殿，阎王命差吏拿来李须的善恶簿，一看恶簿记录， 罪行累累，就要对他动刑。李须很害怕，连忙说，去年皇帝降旨，要求各地拆毁佛堂，捣毁佛像，只有我管辖的地区没有毁坏佛堂，不知这功德可否抵消罪业。阎王大惊，命玉丽赶快拿符簿来查看。玉丽拿来了符簿，上面记载善事极少，只有一张纸，念道，去年有圣旨下令拆毁佛堂，唯独新溪县的佛堂得到保全，应折其一生的罪过，并延长寿命30年，然后再投生人道。差吏话音刚落，那厚厚的罪簿顿时烧得一干二净，阎王就把李须放了回去，于是他就活了过来。李须保护佛堂的善举，不仅抵消了以前所做的坏事，还得以延寿30年。世人当从中汲取正面的意义。这两则故事的主人公因对待神佛的不同言行而得到的结果却也不同，一个折寿30年被打入地狱，一个延寿30年下世还能回来当人。有些人不相信神佛，可你不相信神佛，神佛就不存在了吗？犯下了侮辱神佛的大罪，遭到地狱的折磨，只是迟早的事。而有的人即使在无意中保护了神佛以及修炼神佛的人，他们就能得到神佛的保护。您的未来可能就在关键时刻您的善恶一念间，不可不重视啊。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愿我们大家都做个真正的善良人，那么您就能自己体悟到神佛的慈悲呵护。可有神佑我？
凡夫人世
太无情，车祸也难免。
生命太渺小，我不为人管。
可有神佑我，护我得周全。常念大法号，神佑得平安。常念大法号，神佑得平安。
伴走人世间，常有病痛缠，磨磨更凶残，害人成麻烦。
不辨是与非，造孽多病患，今有心观度，如何避劫难？常念大法号，神佑得平安。常念大法号，神佑得平安。常念大法号，神佑得平安。常念大法号，神佑得平安，神佑得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对中国大陆的广播时间，我们的收听时段是北京时间每天下午5点到6点。更多节目可以通过破网软件到明慧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今天的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让我们空中再会。